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从以西结来谈论神的荣耀，请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到五节，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第二章的第五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继续读到二章五节，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一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那么先知以西结是活在以色列人国破家亡的被掳时期，那神让他看见那个执行神旨意的基路伯以上有那个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蓝色是属天的颜色。然后在这个宝座以上有人的形状，所以这个宝座就是耶稣基督的宝座。而刚刚读的一章二十八节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是神跟人子坐在宝座上的荣耀异象。然后这个宝座周围有代表神跟人立约的虹，向人宣告神是立约的王，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先知以西结一看见神荣耀的显现，他就俯伏在地，又听见神说话的声音。我觉得先知以西结这个反应，俯伏在神的荣耀中，也是我们每一次在聚会当中的反应。我们赞美神，神的荣耀显降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就是安静等候，俯伏在神的荣耀中。那么先知以西结看见神荣耀的显现，俯伏在地，又听见神说话的声音。那以西结书第二章，我们知道神呼召以西结做先知啊，去悖逆的神子民中间传讲神的话。在二章一节，神跟以西结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谦卑俯伏在荣耀的神面前，神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人。可是如果神借着一些事情让这个人扑倒俯伏，结果从此这个人就爬不起来了，那神也不能用他。所以神只能使用那些因着看见神荣耀的显现而俯伏在地，又借着神的荣耀站立起来，侍立在神面前的人。那先知以西结他扑倒在荣耀的神面前之后，神荣耀的灵就进入他的里面，使他站起来，并要他照着神的吩咐向悖逆的神子民传讲神的话。后来呢，人用绳索捆绑了以西结，让他不能出去，象征先知以西结呢，他的行动会受到限制，连说话也受管制。神使他舌头贴住上膛，他就不能说什么。然后神给他话的时候，神会开他的口，让他可以把神的话语传给神的百姓。我们也必须像以西结一样，学习顺服神，与神合作。 不管神允许我们经历什么事情，也许有人误会我们，说我们的坏话，责难我们，伤害我们，遇见很多不容易的环境，我们就是继续扑倒在神面前，俯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对主说，主，求你成全你美善的旨意在我身上，叫我全然成圣，成为圣洁的贵重器皿，完全顺服你，绝对遵行你的吩咐。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渴慕神，继续不断追求神的荣耀，就是追求神自己，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我们追求神的荣耀，常常被圣灵充满，让神荣耀的灵进入我们里面，这样神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都刚强起来，能够站立在神面前，随时奉差遣。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花一些时间等候神。最近有一个姊妹，她说她要去一群中学生的冬令营服侍，而且要带他们操练安静等候神。她请我们为她祷告，她说这些中学生的专注力只有15分钟，她不晓得怎么样带他们安静等候神。所以这个安静等候神真的需要专注力。我们专注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神身上，安静等候神，从神领受这个属天的能力。我们不是依靠天人的才干或是过去的经历，而是要依靠神荣耀的全能去工作，去服侍。我们让神的荣耀的能力占有我们，管理我们，像哥罗西书1章11节所说的，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如果我们常常领受神的荣耀，追求神的荣耀，我们身上有荣耀的全能，我们就不会服侍的疲倦灰心，到最后不想服侍，我们不会这样，因为照他荣耀的全能，我们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章12到17节，以西结书3章12到17节，一起来读。
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亚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7日。过了7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以西结书3章12节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所以看见神的荣耀应该给你的反应就是颂赞、称颂、赞美，另一个反应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过的俯伏敬拜。那神荣耀的显现使以西结灵性奋激，就是有热力，他身上大有能力。神荣耀的灵举起以西结，把他带到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传讲神的话。神设立以西结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守望。所以先知最要紧的工作是守望，是祷告。那当神要审判恶人的时候，先知必须因为爱的缘故去劝诫恶人，警戒恶人，挽回他的性命。如果义人他离义去犯罪，那么先知也必须因为爱的缘故去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得以存活。但是我们都知道，先知所做的工作常常是吃力不讨好。可是神交托给他的任务，他如果不忠心，神跟以西结说会向他讨恶人丧命的罪。那么以西结他顺服神，他深信荣耀的神与他同在，人的逼迫跟压力就算不得什么。 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过以西结那种外面眼睛所看见的异象，但是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在灵里，在我们的里面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可以真实的得着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就可以靠着神荣耀的全能，说主所说，照主所行的去行。那么以西结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知道神还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呢，神的百姓犯罪，一再的犯罪，不肯向神悔改，然后神一再的宽容忍耐，劝先知去警戒他的百姓，可是神的百姓仍旧不肯转向神，不肯顺服神，所以神的荣耀就不得不离开以色列地。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以西结书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我们跳到二十二节，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一起来读。于是，十一章，对不起，我讲错。跳到以西结书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一起来。
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一座山上。
你要知道，神的荣耀一旦离开圣殿，那个圣殿就是一个空壳子而已。基路伯跟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停在橄榄山上，然后完全消失了。神的荣耀离开橄榄山的时候，神的心何等伤痛，可是也无可奈何，他不得不将这个一直一再背弃他的这个耶路撒冷完全的撇下，成为荒场。那今天也一样，神的荣耀要充满我们的身体，神的荣耀要充满教会，可是如果我们不继续的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也天天借着顺服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主荣耀的同在，那么神的荣耀也会离开我们，我们就会变成以加伯。你知道以加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没有荣耀。以加伯是祭司以利的孙子，菲尼哈的儿子。那先知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然后从耶路撒冷的橄榄山离去，接下来先知以西结就预备被掳需用的物件，他在白天从以色列人眼前出去，他用这个动作来预言耶路撒冷即将被毁，要成为荒场，那神的百姓要被掳，像他现在这个样子。那没有神的荣耀庇护，神的百姓就流离失所。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追求神的荣耀，你知道神的荣耀好像是一个金钟罩，会罩住我们，真的会保守我们，保护我们。仇敌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他实在是懒得靠近我们了，因为他知道他无法胜过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觉得有时候你有仇敌的搅扰，你一定要了解，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不断的追求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在你身上越来越增加，让神那个荣耀的护庇在你身上越来越强。那先知以西结他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后来他也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回归圣殿。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一到七节，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一到七节，一起来读。
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您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
好，那么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地就因神的荣耀发光，然后神的荣耀进入圣殿。那这个圣殿呢，是以西结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全新的圣殿，不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灭那个旧的圣殿。这个全新的圣殿，神可想进入他的圣殿，神进来了，神显现之地是神宝座之地，也是神的荣光充满之地，也是神脚掌所踏之地。所以基督徒唯有尊这个坐宝座的神为大，完全顺服这位坐宝座的神，伏在神的脚下，你才能够继续不断得着神的荣耀，留住神的荣光。接下来这个以西结书四十章一直到四十三章，他所描述的这个全新的圣殿，我觉得很可能是指着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说的。我觉得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三章所描述的圣殿，我觉得很可能是指着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说的。请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四十章五到六节，以西结书四十章五到六节，一起来读。
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肘，每一肘是一肘领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了门的那坎，宽一杆。
好，我们跳到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二十到二十六节一起来。
他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门洞的卫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钟数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这门量到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和先量的窗棂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登七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柱上有雕刻的钟数，这边一颗，那边一颗。
那么以西结所看见这个圣殿四围有墙，长，他说长六肘，这个墙是说到分别，墙是说到分别，分别墙外跟墙内，就是要分别属神跟不属神的事物。而长六肘，六是人的数目，因为人是第六天被创造的。所以我刚刚讲过，这个圣殿很可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基督要取了人的肉身来到地上，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建造的分别线，合乎基督的才会被建造在墙内。那么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有门，我们知道门就是这个建造的入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么先知以西结看见你必须登七层的台阶才能入门，有东门、南门、北门三个门，表明耶稣基督心何等的慈悲，他期待各地都有人可以认识他，用不同的方法进入这个救恩，所以有三个门，可以来得着耶稣荣耀的救恩，可以在荣耀中遇见神。然后你从门进去，你会看见那个廊子的柱子上雕刻着棕树，棕树是象征得胜 跟永存的力量。所以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启示录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棕树也是象征耶稣基督的得胜跟他的永活，他永永远远活着。那么这个廊子它有柱子支撑，在以西结书四十章的十六到二十六节都提到，这个柱子上有雕刻的棕树，表明耶稣用他得胜永存的生命在那里支撑，而且担负神的建造。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这样讲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不只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每一天用他的全能，用他得胜永存的生命托住我们，保守我们不失脚，可以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荣耀的神面前。他会成全关乎我们的事，主耶稣会把我们建造的完全。那么不管人是从东门南门或北门进入以后，你必须再上八层的台阶才能进入这个内院的门。这是以西结书四十章的三十一节三十四节三十七节都告诉我们的，你要上八层台阶才能进入这个内院的门。那么我们刚刚读的以西结书四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们看见是上七层台阶可以进入外面院的门，但是你越往里面去进展，你必须再上八层台阶，更高的台阶，这样你就爬了十五层的台阶，对不对？你才能进入内院的门。这就是在表明，我们越竭力追求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停止追求耶稣，我们的灵性就会往高处爬。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一起来读。
以下量祭坛是以肘为度，这肘是一肘领一掌，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从座座到下层灯台高二肘，边宽一肘，从小灯台到大灯台高四肘，边宽一肘，坛上的公台高四肘，公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公台长十二肘，宽十二肘，四面见方，灯台长十四肘，宽十四肘，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
好，我们爬八层台阶以后，我们穿过内院的门，首先看到的是祭坛。那先是以西结所看见的祭坛跟摩西所罗门他们所建造的完全不同。这个祭坛呢有四层，有四层，先是一层底座，然后再往上是下层的凳台，叫做大凳台，接着呢再往上就是上层凳台，是小凳台，然后最上面是烧祭物的供台，有四个拐角。所以整个祭坛大概有三公尺半高，就十二英尺高，大概两个人叠上去这样的高度，很高很大。你必须步上东边的台阶才能上到这个供台去献祭。那这个祭坛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在灵里头圣灵里被建造成永生神的居所。所以这么大的祭坛，两个人高的这么大的祭坛，表明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何等的伟大，他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是何等的伟大。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他为我们成就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 里面的至圣所，内在的至圣所，来朝见荣耀的神，我们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好，我们这个是内院，可是如果你还要从内院再上到圣殿，圣殿的那个廊子还是有台阶的。七十是一本，不是合合一本，是七十是一本，告诉我们有十级的台阶。所以你们发现我们讲过好几层的台阶，对不对？外院的门有七层台阶，上到内院的门八层台阶。现在你如果要进入圣殿，必须再上十层台阶，更高了。所以我们一生不能够停止追求神，顺服神。我们在神里面越近身，我们灵里头越升高。像先知哈巴谷讲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稳行在高处。在以西结书四十章的四十九节告诉我们，这个圣殿有两根柱子，但是以西结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柱子的尺寸。无尺寸的柱子象征那个无限无量的支撑力量，表明耶稣基督用无限无量的力量背负着神的家，建造神的家，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那先知以西结所看见圣殿分两部分，我们就不读经文了，就是分外殿跟内殿。所谓的内殿就是至圣所，你进入这个外殿的门是宽十轴，可是你还要再往里面，要进这个至圣所，就是进内殿的门宽六轴，门越来越窄，十轴六轴，表明我们必须走十架窄路。我们在主里越近身，就越受主管理，越受主限制，别人可以你不行的，别人可以随便说话发泄情绪你不行，别人要去哪里就去你不行，你就是必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明白主的心意。别人他们可以在聚会的事上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你不要以为我们教会很追求。我常看到一些人入主日聚会好像十点四十五十才来，都没有好好参加前面的赞美敬拜，我很不喜欢，但是我又不好骂人，怕人不来了。所以呢，别人聚会在聚会的事上马马虎虎随随便便，那些更今生的基督徒要进入圣殿，你的基督徒是不行的。我们就是必须把渴慕神摆第一，看重聚会，多多聚会，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四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以西结书四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一起来读。
直到门以上，就是到内殿和外殿内外四围墙壁，都按尺寸用木板遮蔽，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每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每基路伯有两脸，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殿内周围都是如此，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路伯和棕树，殿墙就是这样。殿的门柱是方的，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坛是木头做的，高三轴，长二轴，坛角和坛面并四旁都是木头做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
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内部跟所罗门圣殿的内部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进到所罗门的圣殿，金碧辉煌，墙面上都贴着金金，连香柏木做的坛也包上金金，所以称作金香坛。但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墙面是用木板，是用木板遮蔽的。我已经讲过，这个圣殿是在表征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木板就是在表征耶稣的人性。主耶稣那定死复活升天的完美人性，完美人格。 那么墙上也雕刻着基路伯跟棕树啊。基路伯有人的脸跟狮子的脸，这个人脸象征耶稣基督充满爱，他甘心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狮子的脸象征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他是君王，是万王之王。那么棕树象征耶稣的得胜，还有他那个永远长存的力量，而基路伯乃是代表主的荣耀跟威严。那以西结所看见的外殿没有金灯台或金桌子，你只看见一个木头做的坛。我们都知道摩西会幕所罗门的圣殿，圣所里头有金香坛、金灯台、金桌子三样东西，可是以西结在外殿所看见的只有一个木头做的坛，又被称作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木头乃是代表耶稣的人性，这个坛还是一样代表祷告。那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他在地上过着祷告的生活。耶稣天还没有亮，他就去旷野祷告，要顺服神一整天为他设定的行程。他服侍完了又退到旷野去祷告，他在客西马尼园恳切祷告，为了要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他身上，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在十字架上仍然在祷告，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如今他在天上仍然在祷告，他在做代求的工作。这个木头做的坛，它是放在至圣所的门口，放在圣所刚好是对着至圣所的门口，表明祷告是进入至圣所的方法。至圣所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借着祷告才能进入至圣所，跟荣耀的神面对面相交。而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这个坛又叫做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我们知道桌子是象征耶和华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与神一同坐席，我们可以吃主喝主，享受基督，享受主的同在，这样我们身心灵得着满足，灵里重新得力，有力量顺服神。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圣殿里，以西结这个圣殿里的坛跟桌子是合而为一，对不对？又是坛又是桌子，乃是象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祷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灵粮。以西结所看见的神的荣光，他回归圣殿，我相信不是神要人再造一个外面可见的圣殿，有人说什么第三圣殿，我想不会的，神不是要人再造一个外面可见的圣殿让他居住。既然这个圣殿是象征耶稣基督，所以先知以西结是在预言神的荣光要住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面，要让人看见耶稣所言所行跟耶稣本人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那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44章4到5节，以西结书44章4到5节。
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
先知以西结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他就在神的荣光中伏伏在地。那么神教以西结一定要把一切的典章法则放在心中，用眼看，用耳听，不要违背神的典章法则，要完全顺服神。所以顺服是保持神荣耀同在的秘诀，所以我们要把神的命令放在心上， 用眼看主，单单注视荣耀的神，每一天都会想到神的命令，常常喜乐。你今天有没有常常喜乐？我们注视荣耀的神，不要陷入这个眼目的情欲，也不要搅入世间这一切的事情，然后心中就失去喜乐。不要这样，这是魔鬼的诡计。不要让世上的人事物模糊了焦点，而且我们必须用耳听神的道跟圣灵微小的声音，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听世俗的八卦跟老妇荒谬的话语。我们就是要步步跟随主，遵行神的道，按着恩膏的教训，圣灵恩膏的教训，去住在主里面，这样我们才能一直活在荣光中。以西结书44:10，我们没有读，他有提到利未人他远离神去随从偶像，所以在44:13，神这样讲说，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知道，一个人失去了君尊祭司的职分，他就没有办法亲近神，这个意味着他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他没有办法得着神荣耀的同在，这个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无法弥补的。那么在这里提到说，这些人他们去拜偶像，所谓偶像对我们而言就是使人对神的热情减退的因素，偶像就是使人对于亲近神，对于神的荣耀失去兴趣的人事物，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结果这些随从偶像的人，他们成为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但是感谢神，我们看见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他们忠心地看守圣所，他们可以亲近神，侍奉神，而且侍立在神面前。那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亲近神，我们可以时常浸泡在神荣耀的同在中，与神建立那个爱的亲密关系。就是从这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荣耀的同在里，可以涌出工作跟侍奉的智慧跟能力。那么借着亲近神，我们专注于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发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会觉得侍奉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侍奉神不是一个重担，侍奉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耶稣的侍奉源自他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与父神合而为一，所以他的侍奉彰显出神的荣耀。在迦拿的婚宴里，那个葡萄酒没了，这对新郎新娘而言是件很尴尬没面子的事，所以玛利亚就去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他知道耶稣有办法解决难题。可是耶稣回答他的母亲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做事，他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他在约翰福音5:19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主耶稣没有立刻答应玛利亚他要解决这个缺酒的问题，可是不久之后他看见父要做什么，他看见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他就把水变为酒了。神借着主耶稣行神迹医治病人，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不但病人归荣耀给神，连看见的人也都归荣耀给神。主耶稣他侍奉的能力是源自他跟天父有亲密的关系，他身上一直有天父荣耀的同在，主耶稣一直与天父有一个紧密的连结，所以他要把这件很要紧的事告诉他的门徒，所以他跟门徒讲了约翰福音15:枝子要连结于葡萄树的比喻。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5:1-8，一起来。
老鼠，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枝子常常在葡萄树上一直与葡萄树连结，它自然会结出果子来的。那个栽培者，他们要剪去不结果子的枝子，修剪那些会结果子的枝子，使枝子可以结果子更多。那这个比喻，天父就是栽培的人，主耶稣是真葡萄树，而我们是枝子。所以说，我们每一天花时间亲近主，等候主，然后一整天我们用信心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我们时刻顺服主，我们按着主的心意祷告祈求，主就成全我们的心愿，让我们多结果子，叫天父得荣耀，也让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枝子如果不连结于葡萄树，那一定会枯干，结不出果子。同样的，我们如果不住在主里面，与主紧紧连结，那我们的灵命就会枯干，结不出果子，天父也得不到荣耀。神的荣耀必须借着时刻住在主里面的人发表出来。而一个人要住在主里面，时刻住在主里面，他必须对主有绝对的信心，因为我们是用信心去跟主有一个亲密的连结。英国有名的神医布道家 Smith Wigglesworth， 他跟主耶稣有亲密的连结。有位牧师，他跟 Smith Wiggles 在祷告室里面一起祷告，结果呢，这个牧师呢是双手双脚跪着爬着从祷告室出来。他说：“哦，那个神太丰富了，他整个人被神丰盛的荣耀震慑住。那个史密斯身上有神荣耀的同在，所以神荣耀的全能借着他的服事彰显出来。在一次聚会中，有个女士，她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影响她的脚。”那史密斯跟他说：“你起来跑。”然后史密斯就推动他，他呢就三心二意，很不情愿，他觉得我根本就没办法啊。然后史密斯就拉着他起来跑，他就紧紧抓住史密斯。后来神的大能降下来，那位女士就完全得医治。此后几个晚上的聚会，他都拒绝搭电车，他要靠自己的双脚，因为他现在能够走了，他要靠自己的双脚走到会场。所以基督徒如果渴望见到这个神荣耀的彰显，你必须对自己所信服的真理要有回应，要顺服。史密斯对于信心的见解十分简单，他说就是要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信心。他不相信神会特别偏爱谁，就拿新约的圣经例子来说，虽然约翰被公认为是受主特别宠爱的门徒，他胸怀中的朋友，但是根据史密斯的解释，史密斯·格斯的解释，他说约翰绝不是因为靠在耶稣的怀中才成为特别宠爱的门徒，特别受宠的门徒。他说约翰得到主的宠爱是因他特别仰赖主，他说是因为约翰特别仰赖主，所以他跟主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关系。史密斯常常这样强调，他说每一个人相信神的程度都不同，神就是因为你的信心与众不同，因此他越过100万人特地来高摩你。他说神不会特别偏爱谁的，神就是借着那些真心信赖他的人彰显他的荣耀。有许多书试图分析这个史密斯·威格斯他特殊能力的秘诀，其实我觉得答案很简单，他那伟大的信心是来自于他跟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 Smith Wigglesworth 非常看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六节，一起来。
人非用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他个人十分相信，没有信心绝对不可能讨神喜悦，所以他灵命的每一个层面他都很注重信心。所以让我们继续用单纯的信心追求神荣耀的同在，用信心去住在主里面，每一天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连结，用绝对的信心顺服主，这样一定能够结出果子来，叫天父得荣耀。司布真这样讲，他说一个以神的荣耀作为他唯一的目标，以神的荣耀为他唯一的目标，使其余的万事都向此目标屈身俯伏的人，就是尊荣主的人。所以我们的标杆就是神的荣耀，我们要追求神的荣耀，而且每一天都要被神的荣耀充满。我在说每一天你都要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要住在荣耀中，在你里面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会使你能够快快乐乐在那里传扬荣耀的福音，为主多结果子，叫天父得荣耀。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到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到十二节，一起来读。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奔赴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基督本是神的像，保罗传基督耶稣是主，他不但自己做基督的仆人降服于主，他也为了耶稣的缘故做众人的仆人，做众圣徒的仆人。他曾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把神的真理耶稣基督的荣耀福音传给哥林多人，但是有一些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没有办法领受基督荣耀的福音。可是那些信从耶稣的人，他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一个人他用单纯的信心寻求主的面，他用信心在那里花时间亲近耶稣，等候耶稣，神就会把他带进神荣耀的光中，帮助他活在荣耀中。因为那个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将这个荣耀的真光显照在那些寻求主面的人心中，神的荣耀一进来，一切的黑暗就会离开。创世纪提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光神就把光跟暗分开了。而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光是发自主的面庞，所以要胜过黑暗，胜过罪恶肉体，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寻求耶稣的面，然后接受主耶稣面上那个神荣耀的光。一个人更多来寻求主，他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他就会变成主的形状，他会越来越彰显出神荣耀的形象来，他的生命会焕然一新。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 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的荣耀是宝贝，耶稣基督是宝贝，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真的是宝贝加宝贝啊！你这个宝贝就在我们里面，因为神的荣耀就在我们里面，会发出莫大的能力，使我们在四面受敌的情况底下，不但不被困住，还可以大唱得胜凯歌。有时候我们心里作难，心里对一些事情觉得很为难，我们回到里面去瞻仰神的荣脸，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光，我们内心不但不失望，反而会充满荣耀的盼望。保罗他常常遭逼迫，而他没有被荣耀的神丢弃，他曾经被石头打倒却不致死亡，因为神荣耀的全能使他站立起来，他继续去传福音。所以那些以神的荣耀为目标的人，会常被耶稣交于死地，就是神会允许不容易的环境临到我们，我们会被交于死地，就是会被交于一些不太容易的情形，不太容易的环境。可是我们就是学习向着主完全降服，我们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就是我们愿意与主同死，结果我们就可以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神的荣耀可以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影响别人来靠近耶稣，得着耶稣的生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到17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到17节，一起来。
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们以神的荣耀为目标，我们一直追求，因为我们想要得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至暂至轻的地上的苦楚中，我们继续追求荣耀的神，我们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我们乐意接受神的光照，调整自己，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以神的意思为我们的想法，我们愿意继续绝对的顺服神，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相信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也要为我们效力，使我们能够得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甘夫人这样讲，她说为了要炼净隐藏在我们里面那些自爱的毛病，有时一段长时间的苦难是必须的。他说要用忍耐，忍耐把自己武装起来，好让这个炼净的工作可以逐渐地完成。他说不需要用力，只需要安静降服。而人里面的每一项改变是借着一个新的考验，借此来试验这个人的信心和爱心。如果我们用爱跟顺服来接受这个考验，他说这个考验会帮助这个人趋向完全。而许多的安慰都要过去，除了在一个完全的弃绝里面，就是你把自己完全交给主，完全的弃绝里，在宝贵的十字架的爱里，人是找不到真正的安慰跟存到永远的安慰。他说不欢迎十字架的人是不欢迎神的人，他说不欢迎十字架的人是不欢迎神的人。他说我蒙起眼睛来相信神，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苦难十字架临到他，他把他的眼睛蒙起来，他说我蒙起我的眼睛来相信神，我蒙起我的眼睛来相信神。他说神是那就够了，神是一切，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神是那就够了。他说在神里面灵魂所享有的自由是何等大，当所有的己，那个老自己从人身上被拿走时，所剩下的只有神。 所以神实在是借着至真的至亲的苦楚，把我们的自爱，我们的老自己更多的拿走，好叫我们里面所剩下的只有神，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荣耀的光辉这本书的主角罗炳森师母，他是一个追求神荣耀同在的圣徒。他提到他自己寻求神的步骤，第一，他说他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生命贫乏无用无能。第二，他要学习倾听神，不断地追求圣灵充满，多多查考圣经，也多多伏在神的手下，然后他坚韧不拔地祷告，坚持到底，定义让他的己生命完全死掉。他要借着耶稣的宝血，借着他的祷告，让老旧有罪的本性可以得着神荣耀的洁净。第三，他说向神绝对的奉献，勇敢地踏入信靠顺服神的生活。所以他就是这样继续的信靠，继续的顺服，继续不断的祷告，跟神说，神啊，让我完全的死去，让我死去。他一直祷告，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他把椅子摆在火炉旁边，他就在旁边跪下祷告。他说忽然他里面的祷告停止了，甚至连一点声音也没有。这个时候他整个人被笼罩在神那个荣耀的极境中。他说我只意识到主自己全人消失在主的同在中。他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奥秘，神真实的同在临到我。而在这奇妙的经历里，我只有俯伏在神面前，我觉得我的神住了进来，而且除灭了我，我的心思似乎什么也不想了，我的灵仿佛被提到九霄云外去了。后来主跟他解释，这个夜晚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就是基督内住的奥秘。罗炳森师母所得着的，我们也可以得着。所以让我们追求主自己，被主的荣耀更多的充满。当然这不是你有一次经历你就得以完全，这是一生的追求。我们一生要以神的荣耀为标杆，我们的一言一行要让内住的基督管理，让神的荣耀占有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让神的荣耀支配我们的全人、全生命、全生活，直到我们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7，颂赞诗选197。